主耶稣，你是神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掌管一切，你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你掌管我们的言语行为。主，你是怜悯慈爱的神，你也是公义的神。谢谢你来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，能够每天来寻求你，来亲近你。主啊，求你来继续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，来归正我们，来洁净我们。我们愿意降服在你面前，来顺服你的旨意。我们愿意在万人当中来见证你的荣美，就求主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45章1到13节。这是大卫赞美神的一首诗。大卫能够写出这样的诗，这个与他的生命有关系，与他的谦卑顺服有关系。那么这些话我们都很熟悉，我们也常常来使用来赞美神。但是我们仔细品、仔细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里面正是看能够感受得到大卫对神的认识。第一节，我的神，我的王啊，我要尊崇你，我要永永远远称颂你的名。第二节说，我要天天称颂你，也要永永远远赞美你的名。1到2节，我们看到大卫他在立志要永永远远赞美神。他为什么要立志永远赞美神呢？下面3到20节就说到了这个原因，他为什么要这么赞美神。那下面3节到7节是说的是因为神的大能和作为而赞美神。大卫实在是他的经历，他对神的认识，包括古时神的作为，他在这些事情上面看到了神的大能，看到了神的作为，所以他因为这个原因，他说他要赞永远永永远远称颂神的名。第三节说，耶和华本为大，该受大赞美，其大无法测度。耶和华本为大，这个他的伟大，这个大到什么程度呢？大到我们无法想象，我们无法测度。今天人知识越来越多，在探测，但是人永远测不透神的作为。在申命记的29章29节就提到，我们对神的认识永远是有限的，神让我们对他认识也是这样。在申命记的29章29节就说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。隐秘的事是属于神的，这些事我们人都不可能知道，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。明显的事，那就是神让我们该知道的事。所以这些人虽然知识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有能力，可以探测这个探测这个那个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很有限。就是神创造这个天体万物，我们认识的也非常的有限。人最多现在去一个火星，去个月球，就是人有限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连我们自己身体的这些特征、身体的结构，真正的都没有了解。为什么现在好多病治不了？人实在是有限，所以神大到一个程度是让人无法测度。我们永远不能参透，这是神的大能作为。第四节，这代要对那代称颂赞你的作为，也要传扬你的大能。这代要对那代，就是我们一代一代的要传。这个传不仅仅是口传，口传下来的那是知识，是用生命去传， 用生命和用生命影响生命，用生命的见证神的大能。这个方面其实无论是以色列的历史还是教会的历史，其实很失败的，这不得不承认。我们想想，在初期教会，在使徒时代，那个福音已经传遍了很多地方。别的不说，在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，当时保罗他们就建立了至少七个教会。那么新约书信里面我们看到，包括中东那些地方，今天的伊拉克、伊朗那些阿拉伯半岛，甚至包括印度，当时已经传了过去。如果真的用生命能够影响生命，一代代传下去，不会到今天的光景，不会被这异教所侵袭。所以在这个方面，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。传下的是知识、懂得而已，没有生命，所以一代一代的最后放弃信仰。这提醒我们，做父母的，我们真的要用生命来传递，来传扬神的大能。第五节，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。默念，就是默默的去思想，静静的去思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正是我们有时间，我们坐在那里安静下来，去思想神的作为。当我们思想神的作为以后，就像第六节说的，我们就会有看到神可畏的这些能力，会对神有敬畏之心。那第六节，人要传说你可畏之事的能力，也要传扬你的大德。大德就是伟大，神的伟大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思想，思想神的威严，思想神的奇妙的作为，我们就会对神有敬畏之心。在哥罗西书的三章二节，哥罗西书的三章二节，保罗就说，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。其实我们好多弟兄姊妹信主以后，也是思念地上的事多一些，可能几乎也不去思想上面的事。思想上面的事，那就是天上的事，是神的事，去体会神的心意。一个，如果我们常常思念地上的事，那就是我们只看重神的恩典，只看重神给我们这些丰富的供应。如果只看重神的恩典，就可能会变得只知道索取。今天好多的信徒就懂得舍取，就讲神的恩典，恩典时代，恩典时代。啊，新约时代是恩典时代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什么时候看到旧约时代不是恩典时代？如果旧约时代神没有恩典，神怎么去呼召拣选亚伯拉罕？怎么会去拣选这个以色列民族，让他在地上发光？所以只看重恩典，就变得只懂得索取，向神要，向神要。如果看重赐恩典的神，过于看重神赐的恩典，就会懂得把自己摆上。这就是思念天上的事和地上的事完全不同。第八节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第八节到第十节，这是第二个原因。大卫称颂神的第二个原因，是因为神的仁慈而赞美神。神的仁慈，神是仁慈的神，他体现在有恩惠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大有慈爱。再说神不轻易发怒，不是说神不发怒， 神是烈火，神发怒的时候，那就是我们被管教的时候，或者是被审判的时候。神的发怒是因为他的公义，所以这里边恩惠、怜悯、慈爱与公义都可以看得到，大有慈爱。第九节说，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善待万民，这个万民是包括所有的人。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说，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，爱到什么程度呢？愿意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然后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每一个人，但是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能得救。什么人得救呢？那凡是信主耶稣名的人才能够得救。神恨恶罪恶，但是神怜恤罪人。神不仅善待他所造的人，而且他的慈悲也覆庇他一切所造的。神造的宇宙万物万有，我们好多没有测不到的地方，神都在神的能力的护庇之下。所以今天这个宇宙万物能够这个有序的运行，我们觉得这么巧，那地球和太阳之间的距离不远不近，远一点也不会有生命，近点也不会有生命，恰到好处。这些都是因为神的慈悲之伏笔，他的能力可以使他的创造这些万物能够有序。这就是神的慈爱。第十节说，耶和华，你一切所造的都要称谢你，你的圣名也要称谢你。因为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，所以神一切所造的万物都要称谢你。今天我们虽然看不到这些石头能够说话，这些树木在说话，看不到其他的星球说话，其实神所造的一切的万物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在称颂神，荣耀神。那么作为神的圣民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更应当去称颂神。那下面的十一到十三节说到了赞美神的另一个原因是神的全能，因神的全能而赞美神，这是十一到十三节。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称颂神，那称颂神什么呢？下面十一节是要传说你国的荣耀，谈论你的作为，谈论你的大能，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，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。那怎么称颂神呢？称颂什么呢？那十一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很具体。当我们传说神的国度的荣耀，我们谈论神大能的作为和国度的威严的荣耀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称颂神。说称颂神不是挂在嘴头上的，是我们要为神做见证。神国的荣耀是神的国必建立，不会动摇，神必然会胜过魔鬼，将神的圣名从魔鬼手里面夺回。整本圣经都在谈神的救赎，神的救赎是整本圣经的主线。为什么救赎呢？因为是神的百姓被魔鬼撒旦掳了去，所以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，在马太福音当中第一章提到，主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。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要 向世人大胆地宣告自己的信仰。我们可能刚信主时候就是不敢跟别人说，怕能耻笑，但是当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的时候，我们逢人就会传福音，大胆地宣告我们自己信仰，让世人明明看见神与我们同在。十三节，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。神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不会动摇。那地上的政权，你看这个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永永远远都存在下去，无论是过去的还是今天的。我相信今天每一个政权都希望永永远远，但是不可能，总有一天会被另一个政权替代，所以地上的政权会更替，但是神的国永远建立，神永远掌权。我们从一到十三节我们可以看到，称颂赞美神是我们每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应当有的生命，也是必然会有的生命。一个信主很多年自以为很有生命的信徒，如果是从来都不去用自己的生命来去见证神，来称颂神，不在世人面前来传福音，这不是一个成熟的生命，最起码不是一个成熟的生命。所以称颂神赞美神也是我们为神做见证应当有的本分。我们再一次从大卫身上看到什么样的生命才是神所喜悦的生命，什么样的生命才是用生命来影响生命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也当活出这样的生命，因为我们属于神，我们应当为神做见证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